音乐不迷路，就在扫盲班。嘿，手机前亲爱的你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扫盲班。今天呢，其实是一个让人蛮悲痛的日子，因为咱们国家著名的钢琴家傅聪先生，因为感染了新冠肺炎，然后没有扛过去，所以就去世了。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是28号去世的，享年呢是86岁。也算是长寿了。那傅聪先生的获得过的大奖呢，其实是在55年的时候曾经获得过第5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3名和马祖卡最优奖，这也是咱们中国人好像是唯一一个获得马祖卡最优奖的。因为以前也跟大家讲过，马祖卡其实是波兰的一个民族的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舞曲，欧洲有非常非常多的舞曲，那马祖卡代表的就是波兰，所以能获得这个奖项，证明，老先生当时已经对，不管肖邦也好，还是对波兰那个民族也好，把握住了他们的精髓吧。那，后来在59年的时候，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所以就背井离乡了。他本身是在国外留学的嘛，后来知道父母双双被打成了右派之后，就没有选择回国，因为可能不想面对当时那样一种情况，所以就没有选择回国，然后就留在了，应该后面是留在了英国，所以也是因为感染了，在英国感染了新冠肺炎，所以去世的。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非常的悲伤，因为傅聪老爷子应该算是在这个华语弹琴的里面我最最崇拜的一位人。我觉得像郎朗啊、李云迪啊，可能在他们的琴声里面，因为可能还太年轻，听不到更多的情绪的层次。那我是非常有幸的，是在老爷子大概80岁还是79岁的时候，我忘了，在北京的中山音乐堂听过傅聪老师的一场音乐会，直到今天想起来我还非常的记忆犹新，因为那是我听过的最完美的一场钢琴音乐会，我毫不夸张的去讲。我其实当时以前在北京也好，或者在伦敦也好，我是听过非常非常多的这种音乐会，那也有很多的大家，或者说钢琴家，没有一个人给我带来当时那种感受。当时非常有幸，我当时坐到了音乐厅的第3排还是第4排，反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位置，然后就是能看清楚老爷子弹琴时候的一些表情。虽然刚开始在演奏的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熟练啊，可能刚开始演奏，毕竟已经是高龄了80岁了，但是后面越弹你就越能感觉到被他的这种音乐气场给吸引，尤其是在他弹德彪西的时候，我永远都忘不掉在他演奏德彪西的手指所传达出来的那种声音的感觉。我们常说德彪西是印象派嘛，对吧？那印象派的声音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朦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在那一天我确确实实体会到了朦胧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似乎我就跟舞台之间有那么一层纱，我是隔着那层薄薄的纱在看老爷子演出，然后时而这层纱又被吹起，我又能非常清楚地看见他，时而沙又落下。后来在安可的时候，他还演奏了他应该最熟悉的肖邦，也是他可能自己演奏的时候也演奏得非常开心的，那个时候也演奏开了，所以气氛当时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当时完了，我就写了，回去就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能再次听到老爷子演出。结果真的没有机会再听到傅聪先生的现场演出了。那傅聪先生还有一个最知名的这样一个标签，其实就是傅雷先生的儿子。我相信大家对傅雷肯定不陌生，我们之前好像都学过傅雷的那个家书啊，傅雷家书。那其实傅雷先生出生地其实算是现在上海浦东区了，也是我们中国的翻译家和评论家啊，作家。如果大家去看一些美术的作品，会有傅雷先生翻译的版本，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傅雷先生翻译的版本，因为对于那些美术 作品的一些见解，或者时期的一些见解，或者对艺术的一些见解，会给你一些非常多新的灵感。有些东西可能是我们想不到的，但是大家也知道，傅聪先生，离开中没有选择回国，其实就是因为文革，的种种事情，所以当时也是因为文革被抄了家之后，那傅雷先生和妻子，然后就在家中自尽而死了。所以傅聪先生出国留学之后，选择没有回国之后，就真的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那我今天其实因为我的工作的有一部分是需要去刷抖音的，虽然我很讨厌这种媒体平台，因为我觉得太过于没有营养，可是你会发现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他们需要在这种没有营养的平台上面去进行一种发泄。所以今天我刚打开抖音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的抖音里面有一条推荐，叫做傅聪先生因新冠去世嘛，然后我就点开看啊，整个这一条微博当时啊，整个这一条抖音大概是有20多万的赞，然后我就点开了评论。第一条评论是国外的月亮圆还是国外的太阳暖，然后后面的评论就是对社会有贡献吗？和我们有关系吗？不喜欢这样的人，不值得追忆。然后在微博上面也有一些评论说叫你不爱国，所以说爱音乐无国界，这也许就是后果吧。好好的中国人跑去做英国人，傅聪不是一个榜样，他是一个叛徒，叛徒可耻，后代叛徒更加可耻，我们不能是非不分。我看这些评论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生气，尤其是对于抖音上的那些评论，他们可能根本都不知道傅聪是谁，也根本不知道傅聪为什么要去做英国籍，所以我非常生气的写了这么几句话。我说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多人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一切，殊不知你无知的眼睛就是被你无知的脑袋所左右的，然后你无知的嘴巴出卖了你的无知。我真是觉得这些人是不是有点过于无知了，什么都没有搞清楚。现在网上可能充斥这种人啊，什么都搞不清楚，然后上来就是以自己看到的非常片面的东西说你是黑头发，黄皮肤，为什么你的国籍写的英国。或者有一些人他可能知道，了解了一些历史背景，上来就说你是一个叛徒。我以前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为什么要去学习啊，学习会给你带来无穷的痛苦。因为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在教一些小孩子弹琴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弹不会曲子在哭，我就想人的本性本身是快乐的，为什么要让他们去学习呢？但现在我完全不这样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出生的时候本身就不公平，我们没有办法去选择自己的父母，选择自己的身世，对吧？我们也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父母在我们小的时候如何对待我们和如何教育我们。但是我们唯一可以选择的是，我们可以读更多的东西，去上学也好，去多读书也好，并不是说你学历有多高，去多读书，去多认识这个世界，去更包容的观点去看待这个世界，那获取更多的知识，从而选择你自己想要选择的生活。我觉得对于这条路来讲，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虽然我们生而不等，有些人就是生在金字塔的顶端，他住的房子20万一平米，有些人他生下来可能连2000块钱的学费付起来都非常的费劲儿。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办法选择，但是我们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这个学习的权利以及看待世界的方式。所以我真的很为这些人而可悲吧。我想不到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他们看世界的方式是这个样子的。讲真的，在这一期我并不想给大家介绍太多傅聪先生的这些履历，因为我想大家多多少少的已经知道傅聪先生的履历了。我只是在这里缅怀傅聪先生，然后也是以自己最微薄的力量，希望大家不要这样片面去看待世界。当然我相信订阅我节目的人，听我节目的人，大家都不是这样的人，是这样的人一定不会去听我的节目，这一点我是确信的。所以我说这个话也显得非常的无力，因为我的心情一直都非常的不好。 因为昨天晚上我看了一本书，就是特斯拉的自传，就是尼古拉特斯拉的自传。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无知啊，在没有知道这个特斯拉电动车之前，我是不知道特斯拉这个人的。后来我看了一些玄学的东西，从那些人的嘴里才知道了尼古拉特斯拉，之后找到了他的传记啊，我是在微信读书上面看，然后看完了他的整个传记。那在看他前面的人生的时候，他在电磁上面做出来的贡献，然后看爱迪生是怎么样去挤兑他的，就是因为他的无线电冲击到了有线电的整个的商业帝国，所以一直爱迪生在排挤他。后来他的一些研究的成果在军事上面也有一些用处，但是也是因为爱迪生在当时美国已经非常有名了嘛，对吧？也掌握着非常多的权力，认识多非常的权贵，所以也是在压制特斯拉，甚至很多人盗用特斯拉的专利去据为己有，甚至说整个电器的那个行业的专家有一半儿，甚至一半儿以上都是引用了特斯拉的想法或者他专利的一部分，来去当成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而获得的成功啊。然后昨天我是看到了这本书的后半截，在讲特斯拉每天都会去广场上去喂鸽子，不管怎么样，他都会拿着一袋鸽子食儿去喂鸽子，就是一个老人在夜幕垂垂之下，瘦高的老人去喂鸽子。我也在感慨这些天才，就他们的，就包括特斯拉的一些想法，可能过于超前了啊。那本书的名字叫做《我是未来：尼古拉·特斯拉传》。显然，他的这个未来指向的不是5年，是10年，甚至是100年。所以在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办法理解特斯拉，并没有办法理解百年之后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但是现在我们百年之后的世界，互联网的这世界，都是当时特斯拉的一种设想。有一些呢，也是进入到了实验的这样一个阶段吧。所以对于这些上帝给我们的天才，虽然我们在敬仰他、崇拜他，但是确确实实。他们也受到了因为是天才，所以才产生的这些不必要的困扰。我最近在写跟音乐扫盲班有关的书的一些东西，我希望我明年可以写完。那在写莫扎特的时候，我就写了一段话，因为莫扎特的全名中间的那个中间的那个 middle name，他的意思就是上帝钟爱的人，所以我就在题记上面写了一段话，我说。上帝钟爱莫扎特的才华，但是也只钟爱莫扎特的才华。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音乐不迷路，就在扫盲班。最后，我们以服从老爷子的一首作品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希望大家听到的节目可以点起小蜡烛。祝服从先生在另外一个世界安好。